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你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我相信很多很多忠实的听众朋友对它非常的熟悉了，但是呢我也非常开心，因为最近呢我们接听到很多很多新的听众朋友开始收听这个节目。是的，这个节目的宗旨呢就是关心弟兄姊妹的婚姻跟家庭，还有你个人灵命的长进。讲到个人灵命的长进呢，是跟我们的信仰，跟我们对神的认识，还有对圣经的理解是分不开的。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都会遇到不同的这个大小的事情，尤其是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呢，这个社会这个大的环境给我们的一些对金钱的价值观呢，或者是对工作的一些价值观呢，其实跟圣经里面所说的是有一些出入的。很多的人都以为啊，我能够赚大钱啊，我就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或者是我能够得到上司的赏赐，我有一个很好的工作单位，就是我是有一个智慧的人。但圣经里面却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我们一定要记得圣经里面的这个教导，一个认识神的人，他才可以称为是真正聪明的人。因为神是宇宙万物的一切的主宰，一切的智慧的源头也是从神而来的。今天你认识他，跟神建立了亲密的关系，称神为你的父亲的时候呢，你就得到了真正的智慧跟真聪明，而不是因为工作的表现或者是赚了大钱来证明自己。最重要的是，你今天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你就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因为主耶稣他已经提升了你的身份，提升了你的价值。我希望听空中辅导的每位听众朋友，我们都是希望建立一个幸福的婚姻跟家庭，但是在建立幸福婚姻跟家庭大前提之下呢，我们先要认识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份，我们跟神的关系。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在生活当中不单单是认识神，也能够敬畏神，从神那里得智慧跟聪明，来面对生活里面的大小事情。讲到辅导是需要互动的，所以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特别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的互动。什么时候可以拨打这个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呢？就是逢礼拜一跟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整个上午你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给我们。礼拜一早上在这里接听你电话的是由黄家言老师跟杨天成老师，而礼拜三早上9:30到12:00接听电话的是由我周素琴。那跟着呢，我们礼拜四晚上呢还有这个直播热线电话的时段，你可以拨打热线电话进来。那更感恩的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00到8:00，我们有精神健康热线，有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听你的热线电话。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在这段时间打电话给我们。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 322 13229966 322。如果你说我不方便在这段时间打电话的时候呢，你可以随时发电邮跟发短信给我们。空中辅导的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辅导@良友.net。在电邮里面 把你的电话号码也告诉我们，方便我们跟你保持联络。另外短线号码是13229966022。好，那现在呢，我们就一块来听听弟兄姊妹的电话心声。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孙姊妹你好吗？
你来做什么
啊？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有点事情和你聊聊。
啊、哦，好啊，你说吧。
嗯，再见了，师母你好。
你好像好久没有来电话了。
是的，是的。
有几年了吧？
嗯，去年还来了，去年也去过电话的。
去年有吗？你的女儿现在怎么样啊？
哎呀，也不想跟你说说。两个女儿目前都没结婚，小女儿呢，谈了一个姊妹的弟兄。
嗯，
他俩都是在单位上班的。
嗯，
他俩正在做恋爱辅导。
嗯嗯嗯，
小女儿在做恋爱辅导。
嗯
嗯，弟兄的妈妈呢也是一个虔诚的信徒。
哎呀，很好。
嗯，虽然我们没有见面，我们在微信上有聊天。
嗯
嗯，那个我大女儿呢，现在目前还在单身状态。
嗯，
之前说的那一个新弟兄啊。
嗯。
嗯，和你聊过的，他就是他俩处的也可以。
嗯
嗯，就是讲弟兄呢，就是一直被这个颈椎困扰。
哦。
嗯，也做了教会，也做了工作，也做了婚姻辅导。
嗯、是。
这个弟兄呢，一直不主动，不向前推动。
嗯嗯
嗯，教会也找，也专门有知道他们这个情况。也都是年龄不少了，好吧？也在，牧师也和他交谈过，嗯，就是讲到了你和他见家长呀、啊，到他们的城市也可以，不方便到女方的家庭，到他们那个城市也可以哈、啊。
嗯嗯。
但是呢，弟兄呢，他在这块呢就比较不积极，也不主动。嗯，处了有将近二年吧，
是
疫情结束的时候。女儿就和他说：“你们就是往后怎么打算？”
嗯，
他就是说颈椎的问题困扰很大，有很多的事情都没办法。就是他可能就是顾虑的太多吧。
嗯
嗯，他弟兄他的也是个善良的弟兄，他就是顾虑太多了。
嗯嗯，
其实女儿和他说，女儿也说了，他讲我自己是医生，你那个病嘛，颈椎病现在因为各种原因，这个病中的病，这种病人很多。
是，
嗯，就是讲也带他也看过心理医生，医生就是感觉他是讲就是心理上太在这块太看太在意了，
嗯嗯，
所以就没有办法往前推动。后来呢，你弟兄就说你征求女儿意见，女儿就说那我们就暂时停下来，
嗯嗯，
这么讲停下来呢，是应该有一年多了。弟兄呢，偶尔他和我女儿以前的大学是一个学校的，
是，
嗯，家里都有，嗯，他偶尔呢发信息给我小女儿，也发过信息给我大女儿，
嗯，
但是呢，问他身体呢，他说好了一点，
嗯，
但是呢，那他也没有说吧，你是男生可吧，你怎么打算？其实我女儿呢，他俩聊了有一年多时间。都是很朴素的孩子，也是，
嗯，
还是对这个这段感情呢还是比较注重的。
嗯，
但是现在这个事情呢，还隔着在这里隔着，中间呢有人为我女儿介绍过，
嗯，
也是组内的，但是感觉呢就是处不下来。
哦哦，是是是，
大女儿，
嗯
嗯
嗯，大女儿现在多大了？
我也35了
啊。啊，35，
35岁。
嗯
嗯，请师母呀。
是，
我也和女儿说，我有一次和女儿交通呢，我不知道这样交通可好，我可能想通师母，嗯，给我建一下。
嗯，
我也说了，我想他呢又在主动，之前女儿提过一次分手，也是他主动又和 和好，和好之后他又是不推动，他的妈妈爸爸都在推，都在一直在催，但这个男生呢，他就是一直就说将自己有问题，就是感觉这个颈椎困扰大，不愿意往下走。这个之后呢，女儿跟他提了分了之后，他又来就来就是想和女儿来要求复合。复合之后呢，孩子没有推动，婚姻辅导只进行了两期，都是女儿主动。现在呢，他可能也还在单身当中。我女儿呢，她要将干脆就不联系他，也少一点打扰。
对，
他又偶尔又有联系。又联系我小女儿，她也是很客气的联系，问问这个聚会的状况呀，工作的状况呀，我见过的这个孩子。现在呢，我就和我两次都是他，第二次分手呢，也是他主动，发信息和我，就是讲没有谈到他俩的事情，就问到这个聚会的情况，婚姻的，就是这工作的状况，简单聊聊。我就和女儿说了，说如果你的心思在意这个弟兄，就给他机会。他主动，他本来就是一个不善言谈的这个孩子。我就和女儿说了，你的心里面说，如果还有，放不下，你就主动以弟兄姊妹的这种身份再交通交通。女儿呢就说呢。他那如果我再和他交通，他孩子把这个事情搁在这里边，他当时间耽误不起，有年龄在这里。女儿没有同意，但是心里边都还是有，我就不知道师母，他这个事情要不要有一个彻底的了断。
我觉得不要再拖了，因为女儿已经35岁了。那一次次的，对方不是那么积极的话，你想想看，哪怕现在就是，把他们两个拉拢在一起了，以后的35年或者40年，你的女儿都要在这个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生活，她能承受得了吗？对不对？
她也这么说了。
对，
他也这么说了，也有这么说。
所以我觉得呢，不要只看女儿的年龄，当然了，现在年头不一样了。我们说很多大龄的女孩子都不结婚，但是我觉得像你的女儿的情况，她不是不结婚，而是，像她的这个情况，特殊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不要勉强，你要尊重女儿的决定，因为以后的日子是他自己要走下去的，对不对？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说是他已经35岁了，已经跟这个男孩交往了一次两次，分手再复合，就算了吧，就凑合着过日子吧，这种想法是要不得的。
好的，好的。
所以我觉得女儿已经是她有自己的想法的时候呢，你就告诉他，妈妈是永远支持你的，你自己走你前面的人生道路吧。
好的。
还
有一点呢，是个小女儿，处这个朋友呢将近一年。
是。
小男生也到我们家来过，也是算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这个呢，他的妈妈就和我私下交流，想在年底，就是我女儿教书的，两个孩子们工作单位还不在一个城市，这个孩子因为考编制在另外一个城市，就是每个周五回家，周一早晨去上班。目前是这个状况。小女儿也说了，她说那如果这个状况，她就是间接的提到，希望她能够看看有没有打算。往上考，然后就考虑到以后结婚之后有小孩，各个方面，需要两个人共同去，培养。
对对对。
所以他妈妈呢就想照着叫年底，跟我私下交通，在年底学校放寒假，想把他们事情给办了。想给事情办了呢，我呢 你先没有和孩子说，他将他是和我说，我就说呢，这是两个孩子的事情。等到他们把恋爱辅导结束，然后呢，他们在辅导中去成长，去认识彼此以后的责任和卫生的这种重要性。
对对对。
然后呢，他们自己决定以后呢，自己对这段婚姻要负上责任。
对对对。他们只交往了一年嘛，对不对？
男生比我女儿小两岁。
小两岁是没问题的，我觉得年龄不是问题，在乎他的心、心里面的年龄，他的心智各方面是否成熟。那如果是异地的话，结了婚不在一起的话，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啊。
现在男生在准备，往他现在目前的工作单位还可以，比较人比较轻松。现在呢，他也就是女儿说了，他是婚姻辅导的辅导老师也说了，异地呢是不行的，希望他往回考，如果考不到编制体制内的，就是考一个非编制的，也要往回考，两个人必须要在一块。
是对的，
这老老师说的。
很好啊，因为结婚是两个人要在一起，而不是结了婚两个人分开嘛，对不对？
其实我也说了，我说我们以前因为家庭的特殊环境，和他爸爸是聚少离多，带孩子各方面，孩子也缺少父爱的陪伴，我带孩子也很辛苦。
是，所以我觉得不急。小女儿呢，只交往了一年，虽然他们在教会在学习这个婚姻辅导的课程，在学习完了之后呢，还有实战呢，对不对？还要再相处一段时间，在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去整理一下，就是两个人都有心朝着婚姻这个方向走的时候，就要去处理这些问题了，而不要像
我今天也换了一个。
不要像他对方的父母所说的，给他们把这些事情办了吧，千万不要这么快，知道吗？
我前天也犯了个错误。我和他妈妈就这么说的，看着两个女儿，我就有时候想想啊，确实担心。我和电话里和小女儿也说了这样的事情，小女儿我两次和她交通这个结婚的事情，我说呢，他孩子就说了，不能以你们大人就像交差了事那样把我们事情办了。
对呀、
他说你辅导之后呢，你就到他就是不在乎三两个月，他讲就是可以的话，也得到5月1号。
我觉得真的不急呀、不急呀、姐妹。真的不急。你看吧，现在目前他们还正在学习的过程，两个人还要相处之后还要去处理一些将来如果结婚的话，关于两个人是否在一起的问题，都没达到共识啊。这些都没达到共识的时候，你们就两家父母就要把这件事情办了。我觉得你女儿讲的对呀、你们不能这样交差。
他妈先说呢，我是听了这么长时间的婚姻辅导，我是按照这个和他妈妈答复的，但我自己现在呢又摇动了，所以女儿也生气了。
你不要摇动，孙姊妹，你听空中辅导听了这么多年，你不可以摇动啊。
女儿也说了，她讲她大学的室友有三个结婚的，两个离婚的，
对呀、
还有一个组内的姐妹现在过得很不幸福的。
对呀，孙姊妹，我跟你说哈，无论大女儿35岁也好，小女儿几岁也好，如果没有找对人，我们不是说一定要找一个有钱的郎才女貌，一定要怎么怎么样，有车有房的，不是这一些。两个人共同努力，两个人彼此相爱，哪怕艰苦也愿意朝着这个幸福婚姻的路努力的，这样的人遇到为止。如果没有遇到的时候，你让他们结了婚，比不结婚更痛苦啊，姐妹。
是的，
我看到很多的人呐、尤其是教会的一些弟兄，结了婚因为妻子的拖累一辈子痛苦啊，看到他们的时候心里面很难过，就在想一个问题，哪怕他独身比现在还好啊。你明白吗？
是。
所以不要用我们的这种想法把孩子的婚姻就这样草草率率的给他们了结，好吗？
我也直接的想，因为那个他的这个最好的大学这个同学，这个姊妹校中我认得，他找了一个不幸的男孩，体也挺帅气的，姊妹也挺优秀的，现在过得很痛苦。
对呀、啊、就是婚前没有好好的认识对方啊、嗯、婚姻是什么，能够接着交往，能够认识自己，认识对方，又能够互相的激励，一起成长，这个是婚姻呐、啊。不能够就是说、嗯、哎呀你好我好，大家看了都挺好的，就结婚吧、嗯、这不得了啊，这个伤害是一辈子的。所以孙姊妹啊，我知道你今天来电话呢，其实不是为女儿的事情，是为你妹妹的孩子的问题，但是呢我一听你的声音、嗯、我就认出你了，我就知道你的两个女儿，因为过去你跟我谈过他们，而你的两个女儿呢也跟我交流过，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很优秀。
嗯，我现在我就刚刚呀，我也打算把这两件事都要说出来，女儿的事也要说出来的。嗯，感谢神，我这么长时间没有打，今天是上帝的恩典，恩待我，一打打了一次就痛了。
对呀、啊，对呀、啊，感谢神。所以关于女儿的事情，
我要对小
女儿道歉。嗯，孙姊妹啊，关于你女儿的事情，我也很上心、嗯。所以呢，你告诉大女儿，不要紧，
嗯，
也不是没有努力，努力了，但是还不成的时候呢，也要懂得放下，要活出。活出神给他的新生命，没有婚姻不代表低人一等啊，对不对？那孙姊妹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能再跟你谈下去了，后面还有人在等电话啊、我是非常关心你的两个女儿的情况，如果他们在这个婚姻上面，或者是在这个找前面的方向特别是你的小女儿她在跟男朋友的互动上面有任何的难题的时候呢，你可以鼓励他们直接的打电话过来，好不好？
好的，好的，好的。
我现在呢是每一个礼拜三早上听电话、嗯、除了礼拜三之外我不在电台了，因为我已经退休了，好吗？
嗯，好的，师母，我会告诉你啊，我的小孙女很活泼，是一周岁了。
嗯，感谢神，感谢神。好，好啊，那我们在祷告当中互相纪念，好不好？
好的，好的。
嗯，好，再见。
哥林多前书第十章23-24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
新生命，新作风，让我们一同革除陋习，不随地吐痰，不乱抛垃圾，不争先恐后，做个守功德的好信徒，容神一人。
王姐妹，你好吗？
你好，
你好，王姐妹，是王姐妹，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嗯，我这边就是我小孩上学的问题、啊。
嗯嗯，王姐妹，你有听过空中辅导吗？
没有。
哦，那你怎么知道打这个电话呢？
是那个姊妹，我在教堂聚会的时候，然后就是我把我的情况跟她讲了一下，她说这个电台之前她。跟你联系过，他说这个电台对他帮助很大，他也让我尝试一下。
哦，是教会有个姐妹，介绍你打这个电话的。
对。
好，那我们欢迎你听空中辅导。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是关注听众朋友的婚姻跟家庭，还有亲子教育。所以你今天的问题就是关于教育孩子的问题了，是吗？
对。
你说说看。
嗯，就是这个孩子吧，我就是24年年后的时候3月份回去的，然后4月份呢在老家上学，然后呢我现在就是说 不想在老家了，我就想，因为我一直生活在这里，然后跟就是我们一家四口在这里，然后我觉得我回去嘛，好像都是我一个人，没有人帮衬我，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就不怎么愿意回去。我说我要回来，然后我丈夫说呢，他说在老家的幼儿园上的还不错，进步也很大，他说你来到这里孩子上的不太理想，就是回头再耽误孩子，让孩子心里然后觉得不舒服。我就是婚后结婚嘛，就一直在这里，然后生孩子也在这里，然后上学了嘛，上小班第一学期也在这里，之后第二学期才转过去。
哦，
现在又想转回来，因为我不想在老家，就是这样子的。
你们有几个孩子啊？
两个孩子。
多大了？
大孩子是2019年生的，5周岁了。小女儿是3周多一点，今年上小班，马上开学。
老大是儿子吗？
对。
小的女儿3岁，所以，之前一年你们是在这个外面上幼儿园，现在回到老家，但是你觉得还是想重新回到就是丈夫身边。
对。
但是你丈夫同不同意啊？
好像不太同意，他觉得在这里上的没有在老家状态好。
所以丈夫是希望你能够带着孩子在老家在那里上学，而他一个人在外面打工。
对。
那你自己就觉得你回到老家是很孤单的，没有人帮你。
对。
你这个问题你有跟丈夫沟通过吗？
我说了，他说我知道，他说确实有的时候挺那个，他说两个孩子上学之后你会亲近很多，然后你再就是说将就什么到你过了年，或者是将就到秋天，就是将就一年，等上大班的时候再回来。那我说他到时候在老家学的知识比较，因为那边是私立的，学的什么数字汉字学的多一点，这边公立可能是不太教，他学的好像不太一样。
你们现在在打工的地方上学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
在这边上那个之前那个幼儿园吧，不太理想，他老师不太喜欢他，我就想着不去那个幼儿园了，想转到别的幼儿园。
我的意思就是说，无论幼儿园或上小学，因为你们是外地人，不是当地人，所以孩子们上学是没问题吧？
没问题是没问题，但是。孩子的学习状态，然后包括在哪个幼儿园上的状态有没有老家好，这个我不确定。
所以这个问题呢，其实呢，核心在于你跟你的丈夫有没有一致的看法，你们两个人对孩子的教育的这个共识是什么。如果你能够跟丈夫在这一方面有一个好的沟通，那首先呢，我觉得你们夫妻要把在这里的优点跟缺点列出来，然后呢，如果是你一个人带孩子回老家去上学的优点跟缺点也把它列出来，然后你们再拿着这些情况一起讨论，那这样的话就比较具体一点，而不是你现在跟我说的很模糊，就是说回老家学习是好，但是呢你觉得没有人帮助你，但是你的丈夫却认为在老家学习的话对孩子好。你如果今天问我，一个5岁的孩子，一个3岁的孩子，其实在他们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他们读中学之前，父母的陪伴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爸爸无论是妈妈，这个位置是不能缺席的。我们先把这个教育好坏先放在另外一边，我们先要想的是，你跟你的丈夫去讨论一下，今天两个孩子如果到了中学1年级，你们两个想花时间陪伴他的时候，他愿不愿意你们陪呢？他已经不愿意你们陪了，对不对？
是的。
因为他们大了，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世界，他们最好的朋友对他们来说是最重要， 而现在这个年龄，三岁，一个是五岁，一直等到他十二岁这段年龄，朋友虽然重要，但是比朋友更重要的是父母在孩子的心目当中的教导跟陪伴是比什么都重要的。所以王姐妹啊，我觉得你呢，你要多看书，多学习，而不是就是拼着你觉得带孩子回去上学，没有人帮我，我觉得很孤单，所以我想回到你的身边。你这样跟你丈夫说的话是没有说服力的，你明白吗？
或许吧。
刚才我跟你讲的零岁到十岁这段年龄，孩子最需要的是父母的陪伴。无论我们好，在给他们的生活的条件好或者是不好，这段时间是我们不能够用金钱取代的。因为等他们到了十岁以后呢，他们就不需要你们了。
对。
那我建议你啊，你要看书。作为一个妈妈的，不是我们生了孩子自然就会教育孩子，教育孩子也是一门功课来的。今天你教育孩子的理念是什么？你能告诉我吗？
嗯，我还没有就是那个非常正确的这种观念吧，还没有形成。
所以呢，其实那
所以
你说
所以就挺失败的吧。
其实所有的父母亲如果是不学习的话，我们都不会教育孩子，对不对？我们教育孩子的方法就是我们的父母怎么教育我们，我们接受了他们的教育之后呢，我们生了孩子就用我们父母教育我们的方法再去教育孩子，对吧？
可能会受影响吧。
不是可能，是受影响的。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要念书呢？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呢？结婚之前我们要多看谈恋爱的书，要预备结婚的时候我们也要多看一些结了婚以后夫妻相处这一方面的书，这样才懂得有一个和谐的关系。等我们生了孩子的时候，没有生孩子之前，你怀孕的时候你就要看一些育儿的书，对不对？今天书店里面有很多养育孩子的书，有很多专家他们会把教育孩子的一些方法告诉我们。所以作为年轻的妈妈的你，王姐妹，今天你在别人的介绍之下打了这个电话，我今天跟你这样的互动，你要感谢神。因为
是的，
因为你真的是从现在开始。首先呢，我不知道你丈夫信不信耶稣。
不信。
你呢？
我非常信耶稣，因为我是从小就是信耶稣的，包括我的家庭也是。
信耶稣分两种，一个是头脑上面的信耶稣，一个是真正的在生活当中信耶稣。所以我是希望你是那一个真正在生活当中信耶稣的人。那今天有很多很多很好的书可以让我们认识怎么样去教育孩子。我之前在节目里面鼓励所有的年轻的爸爸妈妈看两本书，我希望你能够把它记下来，从这两本书开始入手。第一本书是在国内的书店可以买到的，优秀是可以训练出来的。
哦，
你把它记下来了吗？
优秀是可以训练出来的，
对，
这是第一本书。
嗯，第二本书呢是如何跟孩子立定界限。
哦，第二本书如何给孩子立界限，
立定界限，
好像我还买了。
啊，你买了？
家里有。
好，我建议你，你要看第一本书是比较具体的，它不单单是讲道理，还是具体的举一些例子告诉你。那这个非常实用，对于你的三岁的孩子跟五岁的孩子呢，是非常好用的。所以我建议你看这两本书，看完了之后呢，你跟你的丈夫去为这件事情讨论的时候呢，你也要告诉你的丈夫，我们的孩子一眨不眼儿就长大了，在这个节骨眼儿， 在他们长大之前，我们夫妻，我们全家人在一起，爸爸的角色不能缺席，妈妈的角色也不能缺席，我们用我们的最大的力量去陪伴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从小在一个父母的陪伴之下长大，而不是因为要赚钱把孩子送到老家成为留守儿童，明白吗？
你跟我说的这些，我总结两点。第一个就是让我学习，就是多看书啊，你看我确实没有文化。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让我和我们和就是我们夫妻二人多陪伴孩子，建议我们在一起，然后就是跟这个幼儿园，跟这个孩子，就是陪伴孩子上学。
为什么
陪伴孩子是吧？
为什么要陪伴孩子？
因为孩子成长很快，就是他们等到长大的时候，他就不需要你陪伴了。
对，
因为现在可能是最黏父母的时候，最需要父母陪伴的时候，如果在这个时候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和陪伴，给他们足够的爱，他们的心理可能会很健康，无论他们的成绩好与不好，在他们长大之后，他们的心里是能感受到你爱他，感受到幸福。
非常好，非常好，王姐妹，你讲得非常好。所以呢，你要把这个理念告诉你的丈夫，你说哪怕我们在一起在这里不容易，但是呢，我们夫妻有这个责任来陪伴他们，让孩子能够在父母的陪伴之下能够健康的成长。学习的成绩呢不是最重要，而是我们要给孩子养成好习惯，好的习惯就是他们的品格。所以从小给孩子立定一些规矩，这个家有家规，对不对？很简单的例子，他自己的事情他自己做，你千万不要小看这个三岁的孩子。三岁的孩子他有能力自己穿鞋，自己穿袜子，自己穿衣服，他穿的不是很好，但是你要放手让他自己穿衣服，这样他才能够越穿越熟练。但是很多的父母亲呢不懂，就觉得哎呀你真挨事儿，你真耽误时间，我来吧，我帮你弄吧，这么一帮，然后呢孩子就自己要做的事情做不到了，你明白吗？
这个感悟我有。
所以很多事情孩子能做的你要让他自己去做，老大五岁，你也给孩子一些责任感，让他去承担一些责任。老大是儿子吗？
对。
那你就要建立儿子在妹妹的心目当中的那个哥哥的地位，然后呢告诉他，你有的时候呢你也可以保护妈妈，你也可以帮妈妈做一些事情，让他从小负责任，从小去做一些自己可以做的事情。那学习功课这些呢也重要，但是呢不要只关注他们的成绩，我们一定要关注孩子全面的成长。最后一点我要跟你们说的，你也告诉你的丈夫，在你们管教孩子的时候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当你控制不好你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呢，你就不要去教育他，因为那个时候你所讲的话都是一些不能够帮助孩子成长的话语，好吗？
好的，我之前就是这个错误犯了很多。
所以自己也要好好的成长，教育孩子不是只是我们大人去教导他，而是我们借着教育孩子自己也要成长。王姐妹，我刚才说的那两本书你看看完了之后呢，你也跟你的丈夫有一个好的沟通，在教育孩子上面有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随时打电话来，好不好？
就是说能不回去就尽量别回去了。
对，你要说服你的丈夫，说服他是要有理论的，像我刚才所讲的，为什么要珍惜跟孩子在一起的这个宝贵的时间，也让他能够接纳。我们也为你祷告，希望你们的沟通能够越来越好。那我就跟你谈到这了，好不好？
好的，谢谢。
会让我陷入困 关心，为何你听不到我的声音？这是否是你特别的邀请，而我却很难放下自己？你总是对我不离不弃，在十字路口带我回转向你，虽然有时还会有怨言和怀疑，求你给我力量，用信心去回应。不是默然不语，而是更深经历你，满怀期待与你崭新的相遇。唤醒沉睡的心，去了解你的心意，我生命的方向就交给你决定。陷入困境，为何你听不到我的声音？这是否是你特别的邀请，而我却很难放下自己？你总是对我不离不弃，在十字路口带我回转向你，虽然有时还会有怨言和怀疑，求你给我力量，用信心去回应。不是默然不语，而是更深经历你，满怀期待与你崭新的相遇。唤醒沉睡的心，去了解你的心意，我生命的方向就交给你决定。不是默然不语，而是更深经历你，满怀期待与你崭新的相遇。唤醒沉睡的心，去了解你的心意，我生命的方向就交给你决定。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进入守望者园地这个环节呢，我们在这里也欢迎宋山老师的加入。宋山你好吗？
周师母好，听众朋友你们好。
嗯，很感恩呢、啊、今天宋山老师的声音比之前好了很多、希望他能够早日的康复。那今天我们听了两位家人的这个热线电话，我们需要为他们守望祷告。
对，
那把时间就交给宋山老师。
好好，今天我们为孙姊妹还有王姊妹祷告。
嗯，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请你亲自去纪念孙姊妹，她的需要，她非常关心两个女儿他们的婚恋的事情。
嗯，
在两个女儿现在进入婚恋的阶段的时候，也求你给孙姊妹她有耐心、有智慧的陪伴他们，给他们提醒。 求天父你保守孙姊妹的心，能够对婚姻有清晰的一个观念，并且坚持这个原则。她可以跟在跟小女儿她的男朋友的母亲交流的时候，不会受到她的想法影响，变得焦急，更是清楚婚姻是你所设立的，并不是一个很随便的一个事情，所以是更需要耐心的去为女儿现在所处的这一段关系去祷告，全然的相信你，交给你去带领这一段的关系。也求天父你对于孙姊妹她的大女儿现在她的婚恋可能放弃了这个本来处的对象的事情的时候呢，在人看来可能会觉得可惜，也会为着女儿焦急，因为她现在年龄在人来看都不小，但是我们都相信在你的手中，只要我们找到在你的里面，我们的生命可以活出更有意义的一个价值，我们仍然是可以很活得很精彩很丰盛的。所以并不是似乎我们能做些什么我们可以做到什么，求天父你带领大女儿她前面的方向，生命无论是在什么的境况都可以归荣耀给你。
阿们。
另外求天父你也纪念王姊妹，也为她感恩她能够找到空中辅导这一个节目平台，去慢慢的继续学习。现在姊妹她觉得很无力，跟丈夫沟通上面对于教育孩子在不在一起去陪伴孩子的事情上面没有共识，对于他现在自己一个人在老家照顾孩子会感到孤单，但是神你是顾念我们每一个人，也跟我们同在，所以求天父你刚强王姊妹她的心，赐给她有更大的信心，靠着你能够一点一点的学习去怎么教育孩子，可以有一个清晰的教育孩子的理念的时候，就跟丈夫一起去分享去提醒，在有什么的需要的时候都记得可以随时向你去求帮助，求天父你特别保守姊妹她跟丈夫之间的沟通，在过程中姊妹也可以有智慧的表达自己的想法，跟丈夫分享大家父母在孩子成长的时候陪伴的重要性，姊妹可以做好妻子的角色，做好提醒，也盼望神在王姊妹的丈夫的心里面动工，可以看到这一切的重要，以孩子的成长为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求天父你帮助姊妹在生活里面活出信仰，有喜乐平安盼望的一个生命，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祈求，
阿们。
我最亲爱的爸爸，你还好吗？藏在沉默里的话，是牵挂吧，就算我再长大，我知道你也放心不下。
袁姊妹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我今天是想分享一个好消息，说我前一阵子回老家了，然后去看了我的爸爸妈妈。
算算也有两三年没回过家，看着照片里的你又多了白发。
我去年三月份的时候我给师母打过一次电话，在电话里面我说希望和爸爸的关系早日康复，因为之前我和我男朋友交往的时候我爸爸是强烈反对的，因为和男朋友交往的时候同居了就没有勇气也没有用对方法去正面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胆怯逃避，更是瞒着家人直接怀孕生了孩子，然后我爸爸妈妈知道后就非常生气很难过， 然后我和爸爸的关系也因为这件事情就是彻底的决裂。这段时间里面，我爸爸的心里其实是很非常痛苦的，妈妈也很难受。我也随着孩子的出生，然后夫妻感情不和睦，就是怨天尤人，很爱发脾气。2021年春天的时候，我开始收听空中辅导，向神回转，认罪悔改。
其实我懂你爱我，只是不会表达，请你放心爸爸，我会好好的。
一开始我是发电邮给你们，
嗯，
然后去年我给师母打了一个电话，在电话里面师母提醒我，其实我的爸爸很爱我。这种长期的错误的这个模式里面，我好像真的忘了我的爸爸一直都很爱我，只是我们大家表达的那个方式还有方法包括想法都错了。之后我给我爸写了一封道歉的信，虽然表面上爸爸没有任何的回响，但我知道他的心里一定是会受安慰的。然后我自己也因为有机会表达歉意而心里舒畅。年三十的时候我给我爸打了电话，他简单说了几句，语气很平和，然后我很激动。挂了电话之后我就不停地在流泪，
嗯，
这个上帝听了我们的祷告，一直在开和好的路。四月份的时候我听说我爸妈又要去外地了，我就很想要回家，但是我很纠结，我不知道回去是对的还是错的。然后我买了回家的车票，其实之前有买过很多次回家的车票，之后都退了，但是这一次我没有退，我也没有和娘家人说，然后直接就带着孩子回去了。在回去的路上我也有担心，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是我比较坚定，我就是要去面对。就是我鼓励自己说，哪怕是被说被骂，哪怕这次不行还有下一次。然后我就到了家，下了车，看到我爸爸在忙，他一开始没有认出我，然后我站在那里也不知道要怎么做，直到我听到我爸爸在招呼我，我才开始走向他回应他。就是这样平和的见面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有天梦见家门口强人闭上的笑容，喊声我回来了，饭菜香，嚼口水比泪水先流。有谁离开家门口真舍得挚爱挽留，远离病来苦痛，求上天保佑。
哎呀很感动哦，我听了都感动啊。所以你回到家里面，爸爸妈妈看到你回来，他们特高兴，是不是？
对。
你看吧，爸爸妈妈爱不爱你，还是爱你的。
对。之前就是因为这些误会矛盾，然后就是好像就开始不相信了。
我跟你讲啊，原子妹，天下父母心，你现在自己也为人父母了，你也有儿女了，你的孩子，你很爱他吧？
对，很爱他。
你爱他是因为他听话你才爱他吗？
是因为他是我的孩子。
对，他就是你的孩子，无论他听话或者是有的时候做得不好不听话，你一样的爱他。爸爸妈妈心里面会难过的，因为他们多么期望心肝宝贝的女儿能够过得好，但是可能你那个时候也是反叛呢，或者是不懂事情啊。那现在呢，这一切都过去了，那我觉得最宝贵的是你能够跟家人和好，尤其是跟爸爸的关系。我们说女儿是爸爸的前世的情人呢，爸爸是特别特别疼女儿的，当然了妈妈也爱女儿，但是跟爸爸的关系是特别不一样。你的第一步做得很好，你已经写信跟道歉，现在你又鼓起勇气带着孩子回到家里了， 当你爸爸现在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把你心里的话跟爸爸讲，哭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好，你告诉他，你说我现在比以前懂事了，知道了一些事情，但是伤害了你们，所以我来跟你们道歉。我觉得你要跟他说，甚至你也要听一听爸爸妈妈他们心里面的那种痛苦，如果他们也都能够说出来的话，我相信你在家跟他们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
对，一句就是日常的那种对话。
对呀、啊，现在好像比较客气一点，心底里面大家都有一些话要讲，但是呢就是压住压住。像你也是一样啊，现在回过头来看自己走错路了，你自己又成为母亲，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讲给他们听。
那永远敞开着我的家门。
我们走错路，每个人都会有这个可能，但是能够回头，能够悔改，我们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嘛，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浪子回头的时候他的爸爸是多么多么的开心。爸爸妈妈有没有信耶稣啊？
我爸爸妈妈是信的。
那更好，那你也可以用圣经的话语跟他们讲，就讲浪子回头，你说我好像过去好像浪子一样，没有听你们的话，现在我知道
不是太善于表达，然后我希望就是下一次再回去的时候，我希望我能敞开心扉跟他们聊这些。
对，一定要找一个好的时机，你就弄一个很好的气氛，跟爸爸妈妈坐在一起敞开的去谈。
对，本来我们这个事就像是一个烂摊子一样，但是当神开始动工的时候，一切都在慢慢的变好。
感谢主啊，真的是非常感谢神。神他希望多少个破碎的关系都能够和好，跟爸妈的关系重新和好之后呢，你们要互相的支持了，要继续的好好的往前走。
好的，
那我们就为你有这个勇气能够跟爸爸妈妈坦诚的沟通交流祷告。
谢谢主。
好啊，如果是跟爸爸妈妈的关系，就是你们交流之后你们有改善，有一些其他的见证的话，你可以继续的来电话告诉我们。
好的，谢谢师母。
不客气不客气，愿神额外的加力量给你，帮助你。虽然你说你不敢讲，你没有这个表达的能力，但是神是智慧的源头，他会给你口才，他会给你聪明的。愿神祝福你哈。
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听完原姊妹的见证，也为原姊妹感恩。那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又接近了尾声，我们在这里呢真的是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这个节目。如果你听了我们的节目对你或者是对你的家庭都会有帮助的时候呢，盼望你能够把我们的节目还有良友电台的其他的节目介绍给更多的人一起来听。好，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为你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
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师父你正处在狂风暴。